一起在网上啊，一起来静态赞美他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病毒疫情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啊，在每个礼拜天早上都能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家里面都有兄弟姊妹，我家里面有兄弟姊妹六个人，上面有两个哥哥，底下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对家里面有兄弟姊妹的人来说，特别是对啊家里面兄弟姊妹人多的人来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呢？比如说在我们家里面，在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吵吵什么，相互告状、打架、相互猜疑、推卸责任啊，彼此撒谎等等。当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很简单，会受到父母的处置修理。那些经历对我们啊的成长都有很多的影响。今天我们会看一下圣经里面记载的啊几个兄弟姊妹，看看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那米利亚、亚伦、摩西三个人啊是几弟三个人。米利亚是亚伦跟摩西的姐姐。那摩西显然是几弟三个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圣经对摩西、亚伦记载的比较多一点，那对米利亚记载的就很少。那圣经告诉我们，米利亚是一个先知，亚伦是一个大祭司，那摩西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代言人。我们下面会具体讲到他们的角色跟功用。神呼召他们三个人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让他们三个人成为一个团队来带领他的百姓。那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这样描述：“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农夫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亚在你前面行。”这个耶和华神借了先知弥迦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让他们回顾以前他曾借了摩西、亚伦、米利亚他们三个人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借着差遣的三个人成为一个团队来服侍他，来带领他的百姓进迦南地。神呼召米利亚、亚伦和摩西三个人出来作为一个团队来服侍他，来带领神的百姓。那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都各有自己的恩赐，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角色。那今天我们看一下他们三个人从他们三个人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服侍人，当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民数记十二章，请大家翻到自己的圣经，民数记十二章，我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亚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亚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灰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亚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亚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要把他在营外关缩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缩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莱的旷野安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请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的心打开来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不仅是真是能够听了，而是能够心里面明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来帮助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啊，特别是啊，面对我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对的疫情的流行，让我们心里面借着神的话语，不至于惊慌，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你的怜悯，你的保守，请你眷顾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愿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耶和华，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从西南的旷野到了巴莱的旷野。那我们知道西南的旷野在西南半岛的西南边靠近红海的地方，巴莱的旷野在西南山的东北方向是内陆地区，跟西南旷野相比，巴莱的旷野那个地方更干燥更荒凉。那上面我们也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那个地方提到过，当时他们刚刚来到巴莱的旷野不久，就在耶和华神面前发怨言，口出恶言结果神用火焚烧了他们的营地来警告他们，结果又没过多久，他们也在神面前哭诉暴虐他们所吃的食物。那在那个时候，一些闲杂人员在他们鼓动之下他们要以色列人要去吃肉，神怜悯他们，就答应要让大群的鹌鹑飞到他们驻扎的地方，让他们并且许诺他们可以吃很久。结果以色列人在两个白天一个晚上别的事什么都没干，一直在捕抓鹌鹑结果每个人都抓了大量的鹌鹑，根本就没办法吃完，所以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耶和华神看到以色列人当时心里面充满了贪婪极大的贪婪，就降下大瘟疫，在瘟疫中击杀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很多都是年轻力壮的。那么之后以色列人到了巴莱那个旷野的地方，叫什么？叫哈希路。结果在哈希路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那告诉我们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那一般认为古实就是今天的俄塞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埃及南边那个地方。从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知道古实人呢是从韩的韩那个支下来的。摩西的第一个太太是米甸人叫西皮拉，在那个时候他的太太西皮拉很可能已经去世。那我们知道神吩咐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不可以跟当地的迦南地的人结婚通婚，但是呢他没有禁止跟其他的种族人结婚。所以这里说到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两个人就开始毁谤他。那么上面我们刚讲过是米利暗跟亚伦是谁是摩西的姐姐跟哥哥。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就为了哥哥为了弟弟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就来毁谤他。他们的原因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看下面一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这里说是米利暗跟那个亚伦在这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从这句话来看，米利暗和亚伦在毁谤摩西，有背后有别的原因。他们在什么？在嫉妒嫉妒摩西。所以米利暗，我们刚才讲他的先知耶和华神 也记得他会裁立啊裁立信息，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耶和华神记得他传递过具体的啊什么样的信息。那么亚伦是大祭司，神给他也是特别的职分啊跟责任，他在会幕里面记得献祭啊亲近神，那是啊圣经里面的确有多次记载，神跟亚伦讲过话，但是呢，都不是单独跟他说的。从啊出埃及到以色列进旷野的这个过程里面，神有多次是跟摩西和亚伦同时说话，都是在吩咐跟献祭或洁净有关的条例的时候说的。但是摩西就不一样啊，那神称摩西是他的仆人，常常什么以不同的形式向他写信啊，可以面对面直接跟他讲话，特别是当啊神借着他颁布他的律法条例典章的时候，那米利埃跟亚伦在这个地方公开的来质问摩西的权柄啊，他们两个人在质问反问摩西，耶和华神不是不仅仅是光跟你说话，他也跟我们说话的，这样的反问背后隐藏什么？他们心里面非常不平衡，心里面啊充满了嫉妒。那实际上他们在什么？就在反问摩西，那他凭什么？凭什么？什么事儿都你说了算？那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这显然这不是一个啊几第三，那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的问题，只在属灵的权柄上产生了冲突。那以前民书记记载的，那么出了问题，以色列当中出了问题，基本上都是什么？在一般的会众身上出了问题，他们抱怨食物，抱怨那个住的环境差，那这一次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们，他们之间出了冲突，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什么原因米利埃和亚伦在这个时候会来挑战摩西的权威呢？那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耶和华神基本上都是对摩西一个人说话，记得他向他的百姓传递他的命令，来吩咐祭司利未人和百姓所要做的各种事情。那实际上摩西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一个中保。那么以色列人只有借着摩西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吩咐，来领受祝福。那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那里我们上一次讲过，那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在长老当中挑选了70个人来祭了，并且把属灵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来共同来担当带领百姓的责任。那在挑选的过程里面米利埃跟亚伦都没有机会参与，那之前只有他们几位三个人是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领导的核心是一个带领的核心团队。那么现在等于说多了70个有属灵权柄的人，这样的话也会让他们几位两个人心里面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嫉妒心。这民数记12章第2节这里告诉我们，米利埃和亚伦公开质问摩西，被耶和华听见了。这里特别说了一下，他们反问摩西被耶和华神听见了，这话说有点多余，是不是？神当然会听到他们说话，不要说是说出来，就是他们还没有说，在心里面在想，神照样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里强调什么？强调是一方面是一切的言行举止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另一方面强调什么？神掌权他是主动的一边他主动的一方，他要让谁代表他说话，他不是说话人说了算，而是他说了算。他要不要摩西说话，要不要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权力不在摩西，而是在神的一边。所以在表面上，那米利埃跟亚伦是在挑战摩西，在实践方面是什么？在职位神，职位神在跟神作对。那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里特别解释一下，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品格。摩西不仅仅是谦和，他是极其谦和超过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他有这样的品格。米利埃和亚伦公开回放他的时候，他没有什么 没有反击他们，没有辩论。那摩西知道他的权柄是来自神啊，是神赐的。就在不久前啊，在十一章前面，十一章讲过，摩西面临着来自会众吃食物的巨大压力，现在又承受着来自米利亚和亚伦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摩西没有为自己辩护，他没有在解脱啊，没有解释，没有向他们发脾气，但他也同时没有在神面前啊抱怨。想看，假如你我处在摩西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一定会坐不住，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反驳，一定会斥责啊他们两个人。但是呢，摩西将什么？将事情完全交在神的面前啊，他让神来做他的保护者啊，辩护者。耶和华神对摩西、亚伦、米利亚三个人啊，有完全不同的呼召，对他们的托付是不一样的。那上面我们也提到过，摩西是神的仆人，是以色列人的最高的统领，他代表以色列人说话啊，是他吩咐啊来的神的命令典章。那亚伦呢，他的对他的呼召，神对他的呼召是非常明确，他是什么？他是祭司，他的责任是带领其他的祭司和利未人借了献祭啊，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米利亚是先知，神对他也有特别的托付。那么上面我们也提到过，圣经对米利亚的啊，关于他跟神之间的这种互动没有太多的描述。很多人呢对米利亚的印象都是什么？都是关于啊摩西还在很小的时候，他救了摩西。那一个动人的故事呢，在记载在啊出埃及记第二章。大家我想还会有人有印象，当时为了躲避法老王的杀害，那么摩西的母亲将三个月大的摩西放在一个葡萄箱里面，把葡萄箱藏到了屋里层。那米利亚那个他姐啊，摩西的姐姐就在牢里的地方在那儿观看守护的那个啊葡萄箱。那法老的女儿到河边发现了摩西以后，米利亚就将自己的妈妈介绍给法老的女儿当奶妈。那摩西断奶以后，那对法老女儿这样啊成人。那么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几个地方记得了关于米利亚的事情，但是都是很简单。那今天我们讲了民数记十二章这里的经文啊，对他的记载是另外一处比较具体的地方。摩西、亚伦和米利亚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团队，他们各有自己的角色啊。很显然，摩西是带领者，亚伦跟米利亚是什么？是协助者。带领的角色非常重要，协助的角色也是有特别的功用，也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团队兼顾啊守望。那摩西、亚伦和米利亚这三个人，这个团队会让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团队，主耶稣有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个人是门徒里的核心人物。在很多时候，耶稣只将他们三个人带到身边啊，对他们三个人有特别的托付。和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他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团队，一个核心团队。假如你留心一下的话呢，他们三个人有很大的差别。想想看，他们三个人当中谁的话最多？很显然，彼得，对不对？彼得是话最多的人啊，他是什么事儿都在冲在前头，所以每次他是团队的发言人啊，代表人。那应该说是团队的领啊，带领人物是。那么约翰就相对比较安静一些，最安静的是谁啊？最安静是雅各啊，雅各当然跟约翰是兄弟两个。雅各是核心团队的一个成员，但是从圣经的记载看，我不知道他具体做过什么事情，他也很少讲话，能够找到的经文大概只有两处，那还是跟约翰一起说话的。那两次啊，就是很可能也是约翰在带头讲话啊。那有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门徒们在争论大小的时候啊，争论谁大谁小的时候，这兄弟两个人沉不住气了啊，对耶稣讲，这将来耶稣在天上的时候，把左右那两个最好的位置能够给他们兄弟两个啊，这是一次。另外一次，耶稣带门徒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到一个村庄的时候，那里的人不接待啊，不接待他们。那个时候，兄弟两个就说，问耶稣可不可以 降火把那些人给烧灭啊，所以其他就没有啊关于雅各的记载。所以除这两次以外啊，我们不太清楚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但是啊，彼得跟约翰不太一样，彼得跟约翰在圣经里面留下很多神的话语，雅各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的东西，反而那雅各成了最早的一位为主殉道的一位使徒。所以在人看来，雅各是默默无声啊，是没有做过什么教导，没有什么行过什么奇事，但是呢，他是非常，他作为一个团队的一员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可以帮助啊监督维持这个团队，他可以作为团队的帮手啊眼目，所以这是神给他独立的角色给托付。他的任务就是什么？就是明白自己的位置啊，知道自己的角色，那这样一起啊跟其他人在一起搭配，一起来服侍神。亚伦、摩西啊、米勒三个人一个团队，他们三个人共同担当带领神百姓出埃及地进迦南美地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三个人呢，尤其是米勒就像雅各一样啊，是出了一个什么一个辅助的角色。他的任务是干什么？是明白自己的角色，摆好自己的位置，与摩西一起来搭配，以共同带领神的百姓啊到迦南地。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被团队成员诽谤，受了攻击，他选择什么？他选择忍耐，选择克制，没有像他们两个人动怒。那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服侍神，在不同的服侍团队里面参与服侍。那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让我们担当不同的角色。我们有带领的角色，有辅助的角色啊，所以让我们，神让我们什么，能够明白清楚自己的角色啊，明白自己的位置，在团队里面跟其他人一起来配合啊，让我们的啊就是恩赐能够用上来，让我们的服侍呢蒙神的悦纳。那显然在这个时候，米利埃跟亚伦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放错了，他们心里面高傲，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是领袖，公然来回放神的仆人摩西，来挑战他的权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耶和华听到了两个人用恶言来回放摩西，会有什么结果啊？神会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民数记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勒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面对米勒、亚伦及两边的公开的诽谤和挑战，摩西没有啊为自己辩驳，他没有什么斥责他们啊，就像前面经文所说的，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啊，他很清楚他的权柄是来自神啊，他不需要为自己辩驳。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啊，保罗在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要为自己伸冤，主会自己为我们伸冤，会为我们做判断。那民数记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亲自讲话了。这里说耶和华神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勒说话，表明神会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会在任何时候来成就他的计划。很显然，神对米勒和亚伦两个人非常不满意，要亲自出来干预。他吩咐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到会幕那里聚集。我们知道会幕是代表耶和华神啊所在的地方，是神啊彰显他自己的地方，也是啊人祭的献祭来亲近他的地方。那摩西、亚伦、米勒听到吩咐以后，马上就到了会幕的门口。第五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勒二人就出来了。说神那个说完了话以后，以云柱的方式 以云柱的方式降临到会幕的门口啊，这是神向人显现的一种啊重要的方式。那民数记前面也提醒我们，神是也是在云彩里面啊来带领以色列人过旷野。那白天有云彩在前面为他们引路啊，云彩走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走，云彩停下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安营扎寨。所以神啊选择用云彩作为一个标志物啊，用云彩在云彩里面跟他的子民交流啊，跟他向他的子民显现。一个是简单的原因，就是云彩在高高在上啊，很容易看得见，非常明显。那圣经啊，当然告诉我们神是啊可以，神是什么？是不可以，是不会向人啊显现的，他是用一种形式啊，说神是不可以直接见到他的全貌，所以每次都是一种啊特别的形式来显现。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五节这里说，神在云柱中以云柱的形啊样子降临在会幕的门口。这里说神啊从上下来站在会幕的门口啊，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描述啊，神在以云柱在会幕门口站着。每次神亲自降临的时候都会说明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那比如说在那个啊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耶和华神要变乱那些人的言语，他从上面下来。在创世纪十八章那个地方，耶和华神啊在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也特意从上面下来。这样的描述并不说神不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他才需要下来看看，他什么他本来是不需要亲自降临，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他选择亲自降临表明什么？这个事态很严重。另外他也表明让人可以明白他是可以亲近的，他就在眼前的，他也让人感受到他在掌管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啊，这一次耶和华神以云柱的这种样子在会幕的门口出现，把亚伦跟米利暗照了出来。亚伦和米利暗就到了前面，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啊，在云柱的面前。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告诉啊米利暗跟亚伦要仔细聆听。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啊，更容易的理解，更容易的翻译是当你们做先知的时候。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如何对先知啊说话的，他在异象里面向他们显现，在梦中对他们说话，我之后再将得到的启示传递给他的百姓。那么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尤其在旧约圣经先知书的确是那样的情况。那说到神记得梦，记得异象，向人传递信息，我们需要啊在这里插上一点。但是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啊格外的小心。圣经还没有成书以前，神的确常常借着异象、借着梦，向他的先知和他的仆人们传递各样的信息，之后再将得到的信息传递给他的百姓。那么今天的人，我们有了圣经，有了神向我们启示的全部的话语，换句话说，神向我们的启示的话语都已经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可能啊，记得梦或者记得异象来得到一些从神来的一些信息呢？啊，答案是可能的啊，神是全能的，他可以选择有任何的方式跟人交流。但是呢，有人。可能听到别人啊，别人就是见过异象或者梦里面得到从神来的一些启示、鼓励和安慰，甚至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我们不排除这样的经历，但是呢，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神今天借着圣经以外的，借着他话语以外的方式跟人交流啊，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个人，主要是为了我们个人利益，让我们自己去经历跟神的关系啊，经历他对我们个人的带领。所以我们 要非常谨慎，不要把一些个人的经历用在别人身上去，或者说借着自己的经历去向别人传递一些所谓的神的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成为假先知、假教师，而传递假教导、假预言。另外就是我们应当避免过度的去想象，我们想象会解释我们所做的梦，或者是要避免过度的去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把一些最基本的现象看成是什么神对我们的一些特别的启示或要将要说的话。那么我自己见过一个主内的肢体，他很喜欢来解释自己所看到的所谓的异象，常常是觉得是神借了一些异象向他传递信息。那有一次他告诉我，那一天他刚出门就看到神要向他启示。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很快发了几张照片给我。那他说你看看，从这个照片上我就看得很清楚。那我看一下照片，那个照片上是蓝蓝的天空，天空上有什么？有几道粗粗的白线。我想有的人可能已经想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啊？蓝蓝的天空上有飞机飞过的那种留下的粗粗的白线，一架飞机留下的白线是从东往西，另外一架飞机留下的白线是从北往南。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画？一个大大的白色的十字架，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假如你留意的话，你会在天空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对那位主任自己来说呢，不是那样。他把那个线上看成了什么？神在那一天要对他有特别的启示，要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就像帮助我们不要去走那些极端，刻意去追求异象异梦。与其是追求异象异梦，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在圣经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来找他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要说的话。在民数记十二章这里，耶和华神对米利亚和亚伦说，他会借了一些异象或者异梦向他们讲话显现。以下之一呢，他会用异梦向米利亚和亚伦显现的，在梦中跟他们两个人说话。我们知道异象和异梦表达的信息好多时候不是直截了当的，还需要有人去解释才可以明白，很多时候还需要神自己为他们解释。所以摩西是不一样的，摩西跟米利亚亚伦有什么不一样呢？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这里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神对米利亚和亚伦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不是那样的。下面会告诉我们他跟神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独特的。在这里神称呼摩西为他的仆人，这是神对摩西的一个特别的称呼。在下面第八节也会提到再一次神称摩西是他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只有几个人被耶和华神自己称为是他的仆人。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进迦南地的那个迦勒，有一次被神称为是他的仆人。大卫王有几次被称为是被神自己称为是他的仆人。约书亚在圣经里面被描述成是神的仆人，但是没有记载神自己称呼他是自己的仆人。所以摩西是被神称呼为自己的仆人最多一个人，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仆人。被称为神的仆人表明那个人什么？忠实于神的话语，顺从神的吩咐。从民数记十二章这里，耶和华神告诉米利亚和摩西，他的仆人摩西跟一般的先知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神说说摩西在他的全家里是最尽忠的，摩西是神家里面最忠心的一个人，忠于神的话语，尽守神的吩咐。既而摩西是这样一个仆人，那神对他具有不同态度。那第八节，耶和华神继续对米利亚和亚伦在说话，我要与他就是摩西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你与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回报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啊，摩西是一位先知，但是他跟其他先知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特别。有什么特别？这里讲神与摩西对话是面对面，不再如此，他与摩西说话是明明的说，直接了当的说，不用任何的谜语，不用任何的解释，可以马上就明白啊，并且摩西可以见到神他自己的形象。这里讲的形象不是说啊可以看到神的全貌，没有人，我们上面也提到，没有人可以见到神的全貌，形象是讲的啊一种形状。那么摩西自己曾经恳求神要见他的面，但神的话只让他看到一个背影。在圣经里面啊，只有摩西一个人有看见过神的形象这样的经历。那神在这里问了米列和摩西一个问题，你们这两个人回啊，问米列和亚伦一个问题，你们两个人回报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大胆？你还要注意，神在告诉他们两个人，你们这样对待我的仆人摩西，理当是应该惧怕的，因为你们不是在回报他，你们是在回报我，在跟我作对，你们不怕有什么后果吗？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的二人发怒而去。啊，神对米利埃和亚伦讲完话以后发怒而去。神是以云柱的形式啊，写进了会幕的门口，在米利埃跟亚伦面前。他们怎么知道神发怒而去呢？啊，显然是什么？从神讲话的口气，他们可以听得出来。这米利埃和亚伦他们的言行触怒了神。结果神带来怒气离开，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我们需要承担啊后果。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后果。第十节，云彩从灰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埃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埃长了大麻风，这里讲云彩从灰幕上挪开了啊，挪开跟民数记前面讲的云彩从灰幕上升上去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云彩从灰幕上往上升上去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人需要开始拔营起行了，表明说神在前面用云彩带领他们往前走。这里讲云彩从灰幕上挪开是什么？耶和华是离开他们，是离他们而去啊，如前面第九节那说的，耶和华带怒气而去。结果带来的结果什么结果？米利埃长了大麻风，皮肤像血一样白，表明他那种大麻风病是非常严重的。这里有两个字叫不料。什么是不料？没想到，身边的人对说发生事情没有料到。最大的可能是米利埃的那个麻风病在脸部都有，所以不仅他自己意识到，那身边的人其他人也看了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感到啊吃惊，觉得不了。那原因什么？一方面是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麻风病是一种什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啊得了麻风病的人是一个羞耻啊，他们会被孤立、被唾弃、被赶出啊社区，离开会众。另一方面，他们会惊讶，那神竟然让什么？让米利埃得了大麻风病。我们上面就提到过，那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米利埃是他们的领袖，是神的先知，在他们心目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竟然得了大麻风。那什么，神要让服侍他的人，要让他的子民明白，不管是谁背逆神啊，跟神作对的需要承担后果。米利埃公开毁谤神的仆人摩西啊，公开跟神为敌，耶和华就让他在公众面前得到羞辱啊。有人会问，不是米利埃跟亚伦两个人一起毁谤摩西的吗？怎么只有米利埃一个人受到处置？知道毁谤摩西的时候，经文描述是米利埃的名字啊放在前面，很可能米利埃是那个带头挑战的这个主犯，那么亚伦是跟着起哄的，是一个从犯。耶和华神怜悯亚伦， 那一次没有让他直接受到处置啊。刘基的经文告诉我们，得了大麻风啊，大麻风病这样的人呢，他们必须要被隔离的啊，几天以后才可以回到会众当中。那米利亚在以色列当中有非常高的威望啊，他是一个领袖，但是他回谤，公开回谤神的仆人，耶和华神马上让他得大麻风病啊，让他蒙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惩罚，对米利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他变得不洁净了。按惯例，他必须要被隔离，被带离到其他地方去啊，必须要远离会众。那神用这种办法来教训他啊，让他来谦卑下来。没有料到，神竟然让米利亚得了麻风病，亚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他是怎么反应的。民数记十二章第十一节，就对啊，就是亚伦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显然，在这个时候，亚伦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也清楚摩西的角色。他很明白，他自己不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讲话，他必须要记得摩西来恳求神的怜悯。那摩西。西是神的代言人，那他称呼亚伦在这个地方称呼摩西为主，摩西是他的弟弟，所以他亚伦知道摩西在神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他代表神。亚伦记得摩西向神来呼求、来哀求，承认自己和米利亚都犯了罪，他恳求神不要因为他们愚昧犯罪，便将这个罪加在他们身上，不要让米利亚像刚刚出生的出生就要死去的婴儿。亚伦这样恳求，说明什么？米利亚当时得了麻风病，是非常的严重在那个时候，麻风病是这种病呢是没办法医治的。那在这里讲，亚伦在这里说，我们愚昧犯罪，表示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恳求神怜悯来赦免他。也在为米利亚恳求求神来怜悯米利亚。那么米利亚在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恳求的，他必须要记得祭司亚伦和摩西来寻求神的怜悯。那亚伦恳求摩西让神来怜悯，我们看摩西怎么回应。第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于是是马上立刻，就是听到亚伦的哀求以后，摩西没有犹豫，马上为他恳求替米利亚恳求。耶和华神刚以云柱的形式刚离开，摩西马上大声呼求，求神怜悯，求神来医治。刚刚还被米利亚亚伦毁谤，现在摩西马上又为他们在神面前恳求。假如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做？别着急，再等一下再说，对不对？让米利亚吃点苦头，再过两天让他受几天罪，再在神面前祷告恳求，是不是？我想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摩西没有那样说。他不仅仅是没有怪罪米利亚亚伦，他也不仅仅饶恕了他们，他还马上在神的面前为米利亚祷告，恳求神的怜悯医治。那从这点看出，正如前面第三节所说的，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这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十字架边上的人都在那里谩骂、羞辱、毁谤、讥笑、藐视神的儿子耶稣。当时耶稣是怎么做的？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忍受的肉体的极大的这种折磨痛苦，面对这些人在底下的藐视、羞辱，他还在那儿大声的呼求神，说：“神啊， 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什么？跟神为敌的，我们都是敌对神的。是耶稣在那里大声向神哀求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吧。”这神给我们很莫大的恩典。从摩西原谅、宽恕了米利亚和亚伦，他为他们恳求神。摩西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进旷野到旷野，到目前为止，他在神面前每一次祈求，神都是马上会答应。那这一次会怎么样呢？民数记十二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落土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那这里没有直说耶和华神马上医治了米利亚，但是从神跟摩西的对话的方式来看，神当时是马上赐下怜悯，马上洁净了米利亚。耶和华神是怜悯对恩典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洁净了米利亚，同时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他要让他来什么学习谦卑，要让他来明白他的所行的。那耶和华神用父亲向女儿脸上吐唾沫这个比喻来说明对米利亚的处置和惩罚。当父亲对自己女儿不满意的时候，吐唾沫在他脸上表面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那脸上被吐唾沫以后，女孩子要被蒙羞七天，要躲在家里面被紧闭七天，在七天之内不可以跟任何人接触见面。过了七天以后，她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那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一般人都遵守这样的条例，何况是米利亚犯下这样的罪呢？所以米利亚呢，他公开毁谤神的仆人摩西，公开跟神作对，他要承担应有的后果。耶和华神就要让米利亚在营地的外面之外待七天，然后才让他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耶和华神呢，这样公开处理米利亚，不仅是让他自己学习谦卑接受教训，他也是让其他人，也是给其他人的一个警告。第十五节，于是米利亚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亚领进来所以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就把米利亚带到营外紧闭七天，关在外面。那在那个礼拜时间里面他没有任何的自由，也不会有任何人接近他。所以这里说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米利亚被从营地外领回来。没有百姓没有行路，言下之意，百姓是本来应该是行路的，本来是可以继续往前行走到迦南地的，但是因为米利亚所犯的罪，因为他一个人的影响，让整个的会众受到影响，他们没办法拔营往前走。这米利亚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领袖，因为他的犯罪，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受到影响，让神的子民受到牵连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是我们做带领的人，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对我们的不仅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对教会，对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会让很多人跌倒，会影响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民数记十二章最后一节，以后百姓从哈西路起行，在巴俄的旷野安营。耶和华神怜悯米利亚，让他得了医治以后，那我们知道当时麻风病是没法治愈的，但是神怜悯他，让他在瞬间变为洁净。他恢复了人身自由以后，以色列人得到了起行的信号，就拔营从哈西路起行继续往迦南地行走。所以今天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尤其是 出来做带领的弟兄姊妹来说，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所以我们信徒人们刚才也讲，都是服侍神的人啊，都是服侍主的人，都是在以某一个角色，我们在家里面是丈夫的角色，是妻子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也可能是母亲的角色，在家里面啊，既得服侍家人，再服侍神，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不同的服侍团队里面，那神的话语对你我有什么提醒？我们需要很清楚，在服侍的时候呢，在做带领的时候，我们当谦卑，不能够什么，不能自满，不能自傲。不管我们是在家里做带领，不管是在团契或在教会，在任何场合，在工作场合做带领，我们都要需要明白自己的角色，清楚自己的位置，啊，在自己的本位上呢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啊，发挥我们自己的功能，好好的对它来使用。所以，假如我们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甚至什么嫉妒、毁谤别人，或者越位去做一些神没有托付我们自己的事情，很可能会带来自己没有料到的结果。会有不料的事情发生，所以神希望我们都在自己的角色上，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对他忠心啊，忠心于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托付。当然，神是一个施怜悯给恩典的神。假如我们犯罪，我们犯罪以后，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他希望我们能够珍惜他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减少我们这种犯罪的机会，不要让我们能够掉入我们的持续犯罪的陷阱里面去。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感谢你将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是你拣选的，都是一个仆人，都是服侍你的人。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在什么角色，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你让我们能够真是忠心啊，按照你的托付能够尽心摆上，帮助我们能够真是常常来审查我们的自己的角色啊，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所做的所言的啊，都在你的带领之下，让我们不管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是一个处在一个不同的服侍团队里面，都是一个啊服侍神的人，让我们能够啊就是被你好好的使用，成为你啊越大的一个器皿，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